欢迎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，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每年夏天，美国沙雕城堡公开赛都要决出谁能创造出最好最精致的沙雕城堡。直到最近我才知道还有专业的沙雕师，他们都在为大师赛冠军而竞争，奖金是21000美元。经过训练的代表们为这个年度比赛准备好了裁判，来评判各种不同类别的沙雕。我看过汽车、动物和人物的沙雕照片，但最吸引人的还是沙雕城堡。每位选手和他团队在上午9点整开始打造他们的作品，下午3点准时结束。他们只有6个小时的时间来雕刻他们的沙雕作品。人们从4面8方赶来观看这些由水、泥和贝壳制成的令人惊叹的艺术品。比赛的规定是，你只能使用你在海边找到的东西来创作你的作品。沙雕或沙雕师的概念已经变得如此流行，以至于现在从新英格兰到日本都在举行类似的比赛。世界上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场比赛。当你还是一个小男孩或女孩的时候，你在沙边、湖边玩沙子慢慢长大，而这种游戏现在居然已经成为一项职业运动。人们能用沙子雕刻出各种东西，这实在是一件迷人而神秘的事情。大奖通常颁给那些非常精细、制作精美的作品。你几乎无法想象一个由技艺精湛的艺术家组成的团队，能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用沙子创作出什么作品。在规划、设计、创作、照相、颁奖典礼以及所有的观众大饱眼福之后，在下午4点左右，另一位到访者准时出现了。这位到访者可不是来拍照的，他每天晚上都来，然后每天早上大约在同一时间离开。人们把他叫做潮汐。潮水永远都不会失败。不管沙雕城堡制作的有多么精致，雕刻的有多么精美，潮水都会把它们冲得一干二净。在马太福音第5章开始记载的登山宝训中，主耶稣用沙子来说明智慧。在第7章24到27节，主耶稣告诉我们有2种建造房屋的人。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大家要知道，这两个人都建造了真正的房子。从外面看，他们造的房子都是一样的，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基础。 一个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，另一个人就像建了一座沙雕城堡。主耶稣在最大程度上向他的听众讲清楚了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。他说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不只是听主耶稣说什么，而且把他的话语应用到生活中。通过这个例子，主耶稣给智慧下了一个定义，智慧是应用于生活的真理。几年后，主耶稣异父同母的兄弟使徒雅各将会扩展这个定义，因为他将神的智慧与人类的智慧进行了对比。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雅各书第三章。雅各在第十三节问了这样一个问题，雅各书三章十三节，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在上次讲到的时候，我谈到了雅各所说的善行和温柔是什么意思。这是在有智慧的人身上能看得见的两种行为方式，就是善行和温柔或谦卑的品格。现在雅各又补充了一个警告，不仅有两种明显的行为方式可以显明出智慧，还有两种无形的障碍使人难以得到智慧。现在请看第十四节，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智慧是良善的、温柔的。雅各说，如果你拥有的不是良善和温柔，而是第十四节经文所提到的两种看不见的东西，那他们就会阻碍你在神的智慧上成长。隐藏这两个东西是很危险的事情。在我们讨论这两个通往智慧的障碍之前，你注意到他们会隐藏在哪里吗？就是你的心里。人们看不到他们，但他们正在那里阻碍智慧的真正成长。他们藏在心里。在圣经语言中，心是人相信或不相信的那个地方，心是产生罪恶和敬虔的本源，会影响到人的整个生命。复活后的主耶稣责备那两个去以马忤斯的门徒，对他们说，无知的人呐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九节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换句话说，心是人真正相信的那个隐秘的地方。这个圣经概念给了我们这个术语。当我们和别人，包括我们的孩子，谈论请求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内心时，我们就使用了这些术语。我们说的不是胸腔里给全身供血的那个心脏器官。用圣经的术语来说，心是代表我们本质的地方，所以为了得救，我们求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里，这就等于求他住在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救主，做我们真正的主。心不仅是我们信心所在的地方，而且还是罪恶产生的地方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九节说，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 棒读。有一位作家说，人的心是制造偶像的地方。现在雅各说，心是酝酿纷争或野心膨胀的地方。在我们显明出罪恶之前，心也是掩藏罪恶的地方。雅各在第十四节说，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而这正好与智慧完全相反。纷争这个词和和本修订版和中文新译本把它翻译为自私，当代译本翻译为自私的野心。我们每个人都会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永远也不会在智慧中成长了。因为说实话，我在嫉妒、野心和自私方面一直有挣扎。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、我自己的能力、我自己的计划来取得成功。著名的牧师穆迪先生曾经说过，如果哪个公司能拍摄我们内心的属灵状况，那这个公司一定会破产，没有人会跟这个公司做生意。我们所有人的内心状况都可以从雅各书的这节经文当中反映出来，关键是要明白雅各在这里所用的动词怀着，你们心里怀着，这个动词的意思是心怀、庇护、培养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的智慧成长如果受到阻碍的话，他不是要以与自我为中心来征战，其实他是喜欢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。他不是承认罪，而是在培养罪。这样的人就好比是把以自我为中心放在炉子上，就像我妻子把那个大不锈钢锅放在炉子上，里面装满了世界上最好的热巧克力配方一样。整个冬天寒冷的下午，它都很热，随时准备着。就是这个意思，就像炉子上的锅，里面装满了自己的野心和嫉妒，它让它慢慢的沸腾。每天他都会经过火炉旁，把锅里的东西搅一下，闻一闻香味儿，然后说，我远大的抱负是如此甜美，我的嫉妒是有道理的。嗯，没错，会慢慢过去的。雅各在这里用的短语是苦毒的嫉妒，指的是一个人手上的东西满满的，但一想到会失去所拥有的东西，他就会很容易感到威胁。因此，当一个人的生活只关注他自己、他的财产、他的计划，希望最好别有人来妨碍自己的时候，智慧的成长就受到了阻碍。雅各所用的另外一个短语是纷争，我前面说了，和合本修订版和新译本把它翻译为自私，当代译本翻译为自私的野心，是指希望出人头地。这是一种动力，使一些人愿意拼命挤到食物链的顶端。事实上，这个词后来被用来形容一位政治家竞选公职，以及竞选过程中出现的竞争。但是基督徒也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吗？基督徒要彼此竞争吗？基督徒应该拿着名片和工作头衔比来比去的吗？基督徒应该关注你住哪个小区、开什么车、穿什么品牌的衣服吗？基督徒要在教养子女方面攀比吗？教会内部是否存在争夺地位和名望的现象呢？基督徒是在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吗？我希望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教会。雅各在这里所说的是， 如果一个人不在嫉妒、自私和纷争方面工于心计，神的智慧就会在他的生命当中成长。雅各在第十四节中接着宣告说，愚拙的人不仅工于心计，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傲慢，说谎话来抵挡真理。也就是说，他会为自己找借口。嫉妒和以自我为中心的野心，这些都是智慧的无形障碍。雅各的警告是，他们最终会从内心出来，进入生活，并最终伤害到一直在滋养他们的信徒。就像一个希腊传说所说的那样，说有个运动员非常嫉妒他的竞争对手的成功，小镇委托了一位大理石雕刻家为他的对手雕刻了一个雕像，后来雕像在小镇的广场上揭幕了。那个在比赛中输给了这个著名运动员的伙计，出于嫉妒，开始在夜间溜到小镇的广场，他偷偷摸摸地凿那座雕像的基座。他默默地怀着苦毒的嫉妒和自私的野心，一点一点破坏着那个雕像，直到有一天晚上，他凿得太多也太投入，以至于那座高大的大理石雕像在他离开之前突然倒了下来。第二天早上，他被发现死在小镇广场上，躺在倒下的他的死对头的雕像下面。雅各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如何伤害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以及教会大家庭的。人们就是这样阻碍智慧的成长的，他们心怀嫉妒，悄悄地培养自己的野心和抱负，他们滋养一种以我为首的态度，把自己与其他基督徒相比，确保每次都是自己比别人强。他们想办法让人们总是关注他们自己，伤害那些妨碍他们的人，并为这种伤害找借口，让自己的良心能过得去。他们为自己打抱不平，比如，神这样对待我是不公平的，这次应该选我才对啊，我配得更好的待遇等等，使自己的内心增添了更多的苦毒。人们就是这样来阻碍智慧的成长的。这样一来，智慧的成长就被丢在一边了。现在我来把第三章的第十三到十四节给复述一下。雅各是在说，我希望你们在智慧和见识中成长，我希望你们把神的真理应用到生活中，这种智慧将通过良好的品格和对他人温柔的谦卑表现出来。但是请注意，与智慧的成长和行为相反的是苦毒的嫉妒和自私的野心，这样的人自己必须居首位才行，自己必须是对的，必须是最好的，必须得到别人的称赞。如果人们把他自己的真相告诉他，他会很傲慢的回应或者进行自我辩解。雅各现在要进一步论述，确保我们明白属天智慧和属地智慧之间的区别。请大家来看第十五节经文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实际上，在第十五节之前，雅各给了我们属地智慧的五个特征，我们可以把这个作为提纲一起来看一下。属地智慧的第一个特征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这是一种骄傲。第二个特征是自欺，说谎话抵挡真道。第十四节，他 谈到了这两个特征。属地智慧的第三个特征是短视，只看到了这个世界。雅各在第十五节说，这样的智慧乃是属地的。属地的意思就是世界的智慧，把神排除在外，只关注地上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属地的智慧是与世界紧密相连的，其以水平的视角来看待所有事情，可以说从不抬头往上看。另外有一点可能让你感到有点意外，就是雅各并没有说这个世界没有智慧。之前在二章十九节，雅各还说过鬼魔也信，可能当时也让你颇感意外吧。鬼魔也信，世界也有智慧，但问题是，神不是鬼魔所信的对象，神也不是世俗智慧的来源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他们都注定要失败。那个属世的聪明人知道怎样盖房子，他懂得建筑的原理，建筑工程、瓦工和木工他都懂，但问题不在于他不知道怎么盖房子，问题是他不知道在哪里盖，在什么基础上建造他的房子。他的房子可能看起来很棒、很漂亮、很现代，建造的也很精美，邻居们都会说，要是我的房子能和你的一样就好了。但是他的基础一直都是错误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永远不要混淆大多数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，不要把这两个混为一谈。世界上的智慧可能听起来很好，看起来很对，但请大家记住，箴言书十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从这个世界只能看到这个世界，看不到别的，只有神的话语为我们启示了未来。涨潮了，潮水将如期而至，地上的沙雕城堡不会长久，智慧人的生命建造在神智慧的磐石上，安稳的房屋就是智慧人的生命。雅各说，属地智慧不仅是以自我为中心、自欺和短视。属地智慧的第四个特征就是属地智慧在属灵上是瞎眼的。雅各在第十五节说，这样的智慧是属情欲的。雅各所用的属情欲这个词，中文标准译本和新译本都翻译为属血气的。在希腊文中，这个词衍生出了英文中的心理学 psychology， 也就是对心智或精神的研究，对人类状况、人的自然状况的研究取决于你的心理学教授，他可能考虑也可能不考虑神对人类的超自然创造。人不仅仅是个心灵，人是个灵。换句话说，神的智慧不是从人的心灵，也就是人的本性而来的。神的智慧不是人的，它是属天的。使徒保罗就用到了这同一个词，他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血气的人知道有超自然的存在，他们甚至会谈论属灵的事情和属灵的经历，但是他们对在基督里的属灵真理还是看不见，是属灵上瞎眼的，因为他们的灵还没有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 以弗所书2:5。你的同事或朋友中那些不信的人，他们会很乐意和你谈论属灵上的事情，他们可以谈论属灵方面的体验，这些都没问题。只是不要告诉他们真正属灵的起源和标准就是耶稣基督，否则他们就会马上离开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:4说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。我来给大家讲个这方面的例子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:23说过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。也就是说，犹太人不能接受他们的弥赛亚被钉十字架，他们的弥赛亚是不能死的。外邦人也不能接受十字架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这只是一个荒谬的想法。神不会来到世界，死在人的手里，人会死在神的手里。所以，一个受苦、受虐待、被摒弃的神是讲不通的，你一定是疯了才会这么想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雅各现在要进一步论述，确保我们明白属天智慧和属地智慧之间的区别。属地智慧的第一个特征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这是一种骄傲。第二个特征是自欺，说谎话抵挡真道。第14谈到了这两个特征。属地智慧的第三个特征是短视，只看到了这个世界。雅各在第15说，这样的智慧 乃是属地的。属地的意思就是世界的智慧，把神排除在外，只关注地上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属地的智慧是与世界紧密相连的，其以水平的视角来看待所有事情，可以说从不抬头往上看。另外，有一点可能让你感到有点意外，就是雅各并没有说这个世界没有智慧。之前在二章十九节，雅各还说过鬼魔也信，可能当时也让你颇感意外吧。鬼魔也信，世界也有智慧，但问题是，神不是鬼魔所信的对象，神也不是世俗智慧的来源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他们都注定要失败。那个属世的聪明人知道怎样盖房子，他懂得建筑的原理，建筑工程、瓦工和木工他都懂，但问题不在于他不知道怎么盖房子，问题是他不知道在哪里盖，在什么基础上建造他的房子。弟兄姊妹们，永远不要混淆大多数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，不要把这两个混为一谈。世界上的智慧可能听起来很好，看起来很对，但请大家记住，箴言书十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从这个世界只能看到这个世界，看不到别的，只有神的话语为我们启示了未来。涨潮了，潮水将如期而至，地上的沙雕城堡不会长久，智慧人的生命建造在神智慧的磐石上，安稳的房屋就是智慧人的生命。雅各说，属地智慧不仅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自欺和短视。属地智慧的第四个特征就是属地智慧在属灵上是瞎眼的。雅各在第十五节说，这样的智慧是属情欲的。雅各所用的属情欲这个词，中文标准译本和新译本都翻译为属血气的。在希腊文中，这个词衍生出了英文中的心理学 psychology， 也就是对心智或精神的研究，对人类状况、人的自然状况的研究取决于你的心理学教授，他可能考虑也可能不考虑神对人类的超自然创造。人不仅仅是个心灵，人是个灵。换句话说，神的智慧不是从人的心灵，也就是人的本性而来的，神的智慧不是人的，它是属天的。使徒保罗就用到了这同一个词，他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血气的人知道有超自然的存在，他们甚至会谈论属灵的事情和属灵的经历，但是他们对在基督里的属灵真理还是看不见，是属灵上瞎眼的，因为他们的灵还没有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以弗所书二章五节。你的同事或朋友中那些不信的人，他们会很乐意和你谈论属灵上的事情，他们可以谈论属灵方面的体验，这些都没问题，只是不要告诉他们真正属灵的起源和标准就是耶稣基督，否则他们就会马上离开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。我来给大家讲个这方面的例子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过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。也就是说，犹太人不能接受他们的弥赛亚被钉十字架，他们的弥赛亚是不能死的。外邦人也不能接受十字架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这只是一个荒谬的想法。神不会来到世界死在人的手里，人会死在神的手里。所以一个受苦受虐待被摒弃的神是讲不通的，你一定是疯了才会这么想。塞尔苏斯是第二世纪的希腊哲学家，他一生都在攻击基督教，他所写的东西是已知最早的对基督信仰的全面攻击。塞尔苏斯生活在史图雅各写了这封信之后不久。塞尔苏斯说，玛利亚有一个名叫潘瑟拉的罗马士兵通奸。他接着说，玛利亚给孩子起名叫耶稣，后来搬到埃及，在那里抚养他。埃及是耶稣学习巫术和黑魔法的地方。当他年轻的时候，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国，在那里他通过邪教的力量所行的神迹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。换句话说，耶稣是一个埃及的巫师，他对自己声称是神的说法得意忘形，最后他死了。什么样的神会允许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呢？塞尔苏斯写道，这些基督徒在敬拜一个死人。弟兄姊妹们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神的宝血可以救赎我们，除去我们的罪恶，使我们获得救恩并得到永生。但对于属血气的人来说，没有什么比相信这个更荒谬的了。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说，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。今天的教会在做什么？现在很多教会不讲福音中的核心信息，就是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罪的代价，满足了上帝对罪恶愤怒的审判，拯救那些相信他的罪人。教会正在从福音中除去福音的信息。这一点在我上周读到的一些文章当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。有一个教堂是由漂亮的石头建成的，正面有拱门和柱子，在通往教堂前门的拱门上写着这样的文字，我们宣讲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每一个进入教堂的人都知道他们是如何得救的，以及他们为什么需要得救。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建立在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个磐石上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常春藤沿着拱门往上长，盖住了拱门上的几个字。现在人们能看到的那句话就变成了我们传讲基督这几个字。不过他们倒是很喜欢这句话，他们传讲品德高尚的基督，传讲基督是个理想的老师，是个积极的思想家。他们传讲，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来使用基督的能力，基督就会给你一切你想要的，并使你在今生过得舒适。他们传讲基督是个好榜样等等。最后常春藤长得更高了，又盖住了两个字。现在拱门上的字就变成了我们 宣讲。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，他们宣扬经济学、书评、社会问题和人道主义等等。他们是在讲道，但他们的讲道很久以前就忽略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甚至最后他们在想，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宣讲耶稣基督呢？有那个必要吗？所以他们的教堂只不过是个沙雕城堡，他们建立沙雕城堡所依赖的智慧将无法抵挡潮水的到来，潮水就要来了。终有一天，天上的万军要对基督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漆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买了我们。启示录五章九节。显然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天堂荣耀的一个主题。他们继续说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启示录五章十节。弟兄姊妹们，在神审判全地，把世上的智慧一扫而光以后，那些以神的智慧为生命根基的人，要在神将来的国度里与神一起统治世界。如何识别属地的智慧呢？属地的智慧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自我欺骗，目光短浅，而且在属灵上对基督福音的真理视而不见，是眼瞎的。还有雅各继续说，属地智慧的第五个特征是高抬自己，是属鬼魔的。正如鬼魔之父试图要高抬自己，与智慧相反的就是高抬我们自己。属鬼魔的可以翻译为鬼魔启发的，这种用法在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过这一次。这种智慧是出于恶魔的，而不是出于神。请大家听好，如果你的智慧是由鬼魔所启发的，那么它会使你高抬你自己，为你自己的罪辩解，使你拒绝十字架的救赎，信靠你自己，使你远离悔改和基督。不管这样的智慧看起来有多精明、多美好、多现代、多聪明，都会使你自我满足、自夸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会使你自欺欺人、目光短浅，成为属灵上的瞎子。大家还记得吗？智慧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圣经上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在伊甸园里。当时撒旦成功的欺骗了夏娃，让他相信吃禁果会让他变得有智慧。但是紧接着发生了什么呢？撒谎、躲藏、惧怕、背叛和谋杀。雅各在第十六节说，当你高抬你自己，走你自己的路，实现你自己的野心的时候，紧接着就会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扰乱是指混乱，在当代译本和标准译本中就是这样翻译的。各样的坏事是指败坏。混乱和败坏是属地智慧所带来的结果。当神的智慧被抛弃、被拒绝、被忽略的时候，任何邪恶、混乱的事情都能发生，甚至被人所接受。我想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正在尽可能快地抛弃神的智慧，比如八年级男孩平均每周玩暴力电子游戏23个小时，想想看他们的父母的智慧何在。也许有个数据更能说明问题，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家庭是由已婚夫妇组成的。换句话说， 现在没有结婚而在一起生活的人要比结了婚一起生活的人要多。在美国历史上，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。难怪下一个统计数据最近会出现在一本基督教杂志上，说今年将有近300万青少年感染通过性传播的各种疾病，但人们好像并不担心这些疾病。与此相比， H1N 流感病毒反倒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恐慌，人们戴上口罩和手套来进行防范。我读了 CNN 的一篇健康报道，说在美国只有不到150人死于这种特定的流感病毒。大家不要误解，对这种流感病毒的警告是恰当的，只要能多挽回一个人的生命，这样做都是值得的。但是考虑一下梅毒今年将在全球范围内感染1200万人这个事实，它将夺去全世界成千上万人的生命。事实上，在美国每2周就有一人死于梅毒。今年全球将有9000万人感染衣原体，将有3000万人感染淋病。这两种疾病都是通过性交来传播的。许多这样的性传播疾病虽然可以治疗，但是无法治愈，而且会引发癌症、不孕、失明、心脏病，甚至死亡。虽然这些疾病的后果这么严重，但你很可能从来不会在 CNN 上或其他地方看到这方面的警告，因为这是一个道德问题，所以你不能涉及这个话题，否则就会被贴上一个心胸狭窄、不宽容、假正经的标签。弟兄姊妹们，潮水上来了，而与此同时，耶稣基督的智慧、主耶稣本人和他的跟随者们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诋毁。最近就有一部电影将基督徒比作一心要统治世界的伊斯兰圣战分子。按增长率计算，巫术崇拜 WICCA 是美国发展最快的宗教，它是一种新兴的异教敬拜，有时也被称为巫术。反基督教的态度持续升级，去年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一名妇女接到当地警方的命令，要求她停止向万圣节那天在自家门口敲门的孩子分发福音小册子。当我们的社会抛弃了属天智慧的真理，而去追随属地智慧的时候，混乱和败坏就会越来越多，潮水上来了。下面我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。我父母在乡下买了几英亩地，盖了一个平房。我父亲雇了一位信主的房屋建筑商，主要是为了省钱。我父亲总是尽其所能来省钱。大学一年级结束后，我马上赶回家，帮助父亲装修房子。我还记得那年夏天，我穿着长袖衬衫，里里外外忙个不停。铺好地板后，工人们开始做壁炉。那天晚上我们来看看进度，壁炉的高度大概距离房顶一半的地方，我们就站在厨房看着客厅里的壁炉。我们站在那里盯着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再走到另一边看看，发现不对劲儿，壁炉居然是个歪的。我爸爸给承包商打了电话，他过来看了看，说确实是歪的。第二天他让他的施工队把它拆了，一直 拆到壁炉的底座，然后重新做。那天晚上我们回来后，立即走进客厅，盯着壁炉看。壁炉比前一天的高了一点，我们仔细看了看，发现它还是歪的。承包商走过来说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怎么还是歪的？他打电话给他的工人，让他们把它给拆了。这次他们甚至把壁炉的底座也拆掉了，然后从地板上开始重新做。几天后我们又回来了，并立即走进来检查壁炉。壁炉完工了，而且非常直，一点也不歪。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我父亲和承包商谈话的情形。我父亲问他，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别？承包商说，你知道，我们正在尽力节省每一分钱，所以我雇了一个年轻没有经验的工人来砌砖。父亲说，哦，那是什么让他们这次做对了呢？承包商说，这次我留下来和他们一起干。弟兄姊妹们，尽你所能去尝试吧，但你永远也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人生中的各种问题。这就是为什么神在他的恩典中给了我们一个他所漠视的承包商，也就是神的话语，还给了我们一个帮助者，也就是他的灵，来帮助我们把事情做好。只有把生活建立在神的智慧这个唯一的根基之上，你才能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潮水终将会到来，唯一能站立的地方，唯一能建立你生命的地方，是这些写下来的话语，就是圣经，还有活着的话语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他是磐石，所有其他的都是流沙。除了属天的智慧，任何事情都像是在涨潮之前建立的一座沙雕城堡。我盼望那些还未曾领受属天智慧的人，能早日认识耶稣基督这位救主和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救恩。而对于那些已经接受基督的人来说，雅各向我们发出了挑战，要我们与属地智慧截然不同。这种世界上的智慧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自我欺骗，目光短浅，在属灵上看不见，而且高抬他们自己。这是雅各对我们的挑战，这是他对智慧人所说的话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沙雕城堡的建造者，我们在沙滩上建造了自己梦中的那个沙雕城堡，但是终将无论我们所建立的沙雕城堡有多么的华丽，多么的壮观，它都要被潮水冲得一干二净。但是感谢你，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在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应当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来去做建造的工作。希望我们每个人在领受了基督的话语，领受了你宝贵的真理之后，都能够去行出这样的真理，听到并且去行道，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在磐石上来建造。谢谢天父，谢谢你借着雅各给我们每个人的挑战，希望我们能借着这个挑战成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。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磐石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